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2025年12月13号是第12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共祭日。88年光阴如何奔流，沉淀下的是民族记忆深处不可磨灭的伤痕。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有这样一群人，接过铭记历史、捍卫真相的接力棒，传承着民族之殇、吾辈自强的记忆与使命。他们或是作为幸存者后代接替前辈发声，或是将传承这段国家记忆当作使命，或是跨越国界把历史真相讲给世界听。他们共同书写着这段历史传承中的青年担当，让正义之声、和平之声历久弥坚。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同去认识这样的年轻人，认识这些故事的讲述者、历史的传承者、和平的播种者。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日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死难者名单墙前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祭活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刘明生、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等代表参加，手持鲜花鞠躬默哀，祭奠在88年前遇难的亲人和同胞。
纪念馆的名单墙上，黄白菊花组成电子花环，肃穆的氛围中，全体人员静默肃立，向死难者鞠躬默哀，寄托对逝者的无尽哀思。
妈妈，你醒醒。
现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的女儿、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常小梅讲述了父亲的血泪记忆。纪念馆里有一座名为《最后一口奶》的雕塑，这个雕塑的创作背景就源于常志强的亲身经历。1937年，常志强一家十口在南京大屠杀中惨遭日军屠戮，唯有他与姐姐侥幸存活。那段刻骨铭心的伤痛伴随了他的一生，也让常小梅时刻牢记在心。
就觉得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家族史，这是个民族史，应该在你的心里每一刻只要有机会去传播，都应该去传播，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段历史，珍惜当下。
死难者名单墙又名哭墙，上面所刻的名字诉说着千万个家庭沉重的过往，更镌刻着中华民族不能忘却的记忆。爷爷您放心，我们现在过得很好。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明生的女儿刘刘熟稔地在名单墙上找到爷爷刘宣成的名字，一边诉说着思念，一边用黑笔描心，动作缓慢而沉重，青灰色石墙上的名字愈发清晰，提醒着他千万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刘刘，
其实每年心情是很沉重的嘛，想到爷爷啊，这30万无辜的同胞就这么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对我们子孙后代把过去的事情给讲一讲，让他们不要忘记过去。
祭奠的人群中，年轻的面孔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敬献菊花，也为名单墙上的名字逐一描心，传承历史的接力棒正交由更多的年轻人接续传递。南京市小庄学院第一实验小学学生张晨曦，
心里感觉像被针扎一样疼。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段屈辱的历史，我们应当努力学习，将来将祖国建设得更加富强，让悲剧不再重演。
不能忘却历史，努力学习，让悲剧不再重演，这是所有学子共同的心声，也被年轻人们搬上了剧场舞台。我数一二三，数到八十，我就来找你。少年的声音穿越88年时空，在剧场里清晰响起。12月10号下午，由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协同打造的思政客原创话剧《生命》在南航首演。该剧以1937年南京大屠杀史实为历史背景，让历史的回响与现实的纪念紧密相连。让我们去到这群年轻学子中间，听听他们的生命故事。
话剧《生命》通过少年旺中与妹妹旺华在南京沦陷后的生死经历，国际友人拉贝的人道主义救援，展现绝境中人性的光辉与生命的坚韧。剧中妈妈留下的雨花石手链成为贯穿全剧的重要意象，妈妈不幸被害，手链被日军抢走，哥哥旺中为夺回这唯一的念想奋不顾身，最终献出生命。在国际友人拉贝、赵亮叔叔等人的帮助下，这条承载着家族记忆的手链最终回到妹妹旺华手中。旺华的人物是虚构的，但却是千千万万幸存者的缩影。饰演旺华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木星学院致和书院大一新生王瑞，
因为我们从前是在课本上去平面的阅读之了解这些历史，而我现在呢，能带入这个旺华这个角色本身去观看这个历史，去真听真看真感受。我们在卸下演员的装扮之后，可以回到温暖的校舍去休息，去继续生活。但是我们话剧里这些角色，比如我们的旺中旺华，就永远留在了那个年代，留在那个冰冷的夜晚。
话剧一共37名演员，恰好对应1937年，其中有一半是今年9月刚入学的学生，分别来自8个不同的学院，有学造飞机的，也有学计算机的。在过去的3个月里，这37名非表演专业的学生们用课余时间做了一件事，成为活在1937年那个冬天的人。饰演旺中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民航学院大二学生沈红瑞，
每天刻苦排练，为了这次非常重要的话剧做了充分的准备。主要一个感悟就是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铭记历史，珍爱和平。通过这话剧，我就更加的沉浸式的体验到那个时代的艰辛与苦难。
该剧是南航首次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共同原创的作品，更是管校协同育人的重要实践。话剧导演、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教师孟倩倩说，希望这堂行走的思政课以艺术的方式让历史记忆在年轻人心中生根发芽。
其实在传统的课堂当中，我们都是老师在讲台上，学生在台下，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思政话剧，就把这种传统的课堂搬到了我们的剧场当中。我们的学生呢，虽然是非专业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着非常敬业的精神，他们也学到了除了戏剧表演知识之外的，比如说关于历史，关于同学们之间的合作配合。
你的手，我蹒跚在前，请带我去你。
近日，日军信件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照片，南京保卫战牺牲军医档案，日军花剑部队相册，英法文刊物等一批反映侵华日军罪行的文物史料对外公布，其中有两封日军信件以加害者的视角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其中一封由日本友人捐赠，是侵华日军国旗支队步兵第41联队士兵村田芳夫在1938年1月8号写给父亲村田圭太郎的4页家信。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孟国祥表示，这封信是一份加害者在南京大屠杀发生期间记述日军屠杀和处理尸体罪行的铁证。村田芳夫在给他父亲的家信中，以很轻松的口吻记录了南京大屠杀以及处理尸体的情况，他甚至还使用了很有意思、真痛快这种毫无人性的表述。另一封是名叫山川的日军中尉于1937年12月18号寄给日本福岛县山川德太郎的信件，山川彝人及所属大队确证参与了南京幕府山大屠杀，捐赠者是徐州沛县兴汉高级中学的一名高一学生于宁鹏。一位普通高中生是怎么得到这样重要的历史史料？除了这封信，他还有其他文物史料吗？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徐州台的报道去了解一下。12月5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文物史料捐赠仪式，徐州市高一学生于宁鹏将两份珍贵的文物史料捐赠给纪念馆，这两份文物史料均为日军侵华铁证，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徐州市沛县高中生于宁鹏：
今天我将向纪念馆捐赠我收集的两件文物史料，他们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真实见证，是不容抹杀的历史真相。
于宁鹏捐赠的两件珍贵文物史料，一件是侵华日军中尉山川彝人于1937年12月18号寄给日本福岛县山川德太郎的战地信件，信封正面清晰盖有南京陷落纪念邮戳，信中写道： 我们的目的地首都南京终于在13号被我们攻克了。在17号举行了盛大的军司令官入城式，我们接受了检阅。请告诉郑仁君，我发现了最贵的麻将，我将作为特产送给他。经专家考证，这是南京大屠杀期间产生的原始史料。相关资料表明，山川彝人及所在部队参与了南京幕府山的大屠杀。中国江苏近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孟国祥，
我们把他的史料和他四个部队其他人进行旁证考证，发现这支部队包括山田部队在南京枪杀了数以万计的人，这是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所以说日本又以这些问他，他否认这段历史，他是个有力的回击。
另一件是日军花见部队相册，其中收录44张珍贵照片，集中反映了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某部在天津设立野战医院的情况。照片清晰记录了医院化验室、物资室、病房的布局，以及日军的医疗活动和医院工作人员的情况。这本相册让于宁鹏认识到日军侵华的系统性，医疗服务也是侵略的一部分，医院布局、传染病区记录都是日军侵略的佐证。于宁鹏说，
这类承载民族伤痛的侵华罪证，我绝不会售卖或私藏。拿到物件后，我主动联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他们是民族血泪史的重要见证，只有交给纪念馆公之于世，才能让更多人看见历史真相，这些物件才能展现真正的价值。
于宁鹏与老物件收藏的缘分始于6岁，在酷爱收藏的大伯熏陶下，他自幼便跟随大伯穿梭于博物院、古玩市场，聆听老物件背后的历史故事。于宁鹏说，观看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不久，他就发现了花见部队相册。他拿出自己以藏养藏的积蓄，又外借了一部分，凑了20000多元，不顾39度的高烧，往返奔波1000多公里，去湖南长沙将相册护送回来。在于宁鹏心中，这些不仅是物品，更是脆弱的、需要珍重以待的历史凭证。
这些文物史料就是铁证，比任何文字都有说服力，能让谎言不攻自破。我希望通过这样的行动，让更多同学明白，历史从未远离我们，它就藏在那些承载着岁月痕迹的老物件里。我们要多去走近，多去了解，把家国放在心里，努力学习知识，锤炼本领，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唯有如此，才能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中国江苏近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孟国祥，
于同学作为一个中学生，能够悉心的考察寻找这些大屠杀的有关证件，忠实于历史以及它所产生的家国情怀，在年轻的这代人学子身上能够看到对祖国的热爱、对历史的尊重，我是感到非常欣慰的。
截至目前，于宁鹏已向枣庄铁道游击队纪念馆、阜阳博物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捐赠了超过100件文物史料。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东南角，广州路小粉桥一号，一栋两层的西式小楼静立于梧桐树影中，这就是约翰拉贝的故居。1937年12月到1938年1月，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时任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办事处代表的约翰拉贝同其他在华国际人士设立了南京安全区，拯救了25万余名中国人的生命。除了尽可能的救助难民，拉贝还以日记和其他文件的形式记录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一桩桩令人发指的罪行，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拉贝日记，也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2021年，南京大学拉贝日记与和平城市团队成立，以拉贝日记为切入点，致力于传播拉贝的人道主义精神，讲好历史故事，以青春力量建设和平南京。今年8月，拉贝日记与和平城市团队先后在德国汉堡和丹麦哥本哈根举办《我的邻居约翰拉贝》、《我的朋友辛德贝格》两个展览，以图文介绍、实物展示、数字化产品互动等方式讲述这些国际友人的人道主义事迹。从口述史访谈到和平教育课程录制，从举办展览到开展线下活动，一场场和平教育主题活动让和平理念落地生根，深入人心。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个团队，认识这群打捞历史的年轻人。
2025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一天的下午，南京大学拉贝日记与和平城市团队的年轻人走进了位于江苏南京新街口的一家新华书店，向市民游客讲述他们是如何从时光深处打捞与守护1937年那段不可忘却的民族记忆。当最后一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逐渐老去，这群年轻人正以自己的方式让历史被更多人听见看见。
年纪大了以后有没有回忆，觉得后悔当初没有跟拉贝先生走啊？
没有
没有
没有没有，从来没听见过。
这是南京大学拉贝日记与和平城市团队与约翰拉贝的中国秘书韩香玲女儿韩云慧的口述史访谈。从2021年开始，这个团队中的一批批年轻人接力走进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见证者和研究者，前后一共进行了52场访谈，记录下了历史巨浪中一个个鲜活个体的故事。他们将内容精选出来，制作成对话拉贝的中德双语视频，打磨成1937那些人的绘本，搭建成寻找拉贝的交互小程序。2025年的夏天，团队带着这些打捞的记忆走向海外。德国当地时间8月15日，中国驻汉堡总领馆与南京大学拉贝日记与和平城市团队、德中交流协会共同在汉堡举办《我的邻居约翰拉贝》展览。展览通过一批珍贵影像、手稿、档案、实物，立体呈现了拉贝在中国的生命轨迹与人道主义事迹。 约翰拉贝的曾外孙克里斯托夫赖因哈特在现场说，
这个展览意义非凡，应该让更多的德国和欧洲民众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以及同时期在太平洋战场上所发生的一切。
约翰拉贝生于德国汉堡，曾任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华代表。1937年冬，面对日军的侵略暴行，由拉贝担任主席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设法保护了约25万人的生命。20世纪90年代，拉贝日记公诸于世，成为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团队指导老师、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主任陈明，
因为其实国外的人对这两个人物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就决定办展。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我们今天传承历史记忆啊、传播和平理念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环。
团队里的年轻人在学业之外开启了忙碌的备展工作，收集档案资料、核对史料文献、翻译双语文本。团队成员、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曹佳颖说，临近出发的时候，原定的展架和展板迟迟不到举办地，大家当机立断在中国国内再次购买，20多个人人肉扛去了德国。
我们都是人力背着，我们这个暑期是10天，4个城市，所以可以看出来时间上是非常紧凑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办展览，我们布展就需要一天，然后展出也需要一天，那么其实就是每天都要完成非常多的事项。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我们这个展真的很好的讲述出去，向国际传播。
10天的时间，这支团队带着两大主题展览，从中国南京出发，走到德国汉堡和不来梅，再到丹麦奥胡斯和哥本哈根，完成了一场又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缅怀悲痛的历史，更坚守对和平的向往。团队成员、南京大学德语系大二学生王楚明，
在不来梅的那次，因为我当时负责介绍嘛，然后就遇到一位观众，他本来是完全不了解这一段历史，一位德国人，他代替他妈妈来，就是给这个展拍照，然后因为他妈妈想来但有事，然后当时看完之后他就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就直接哭了，他说他真的很同情就是历史上的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他也非常感动能有我们这样的人可以来传播历史，这是他的原话。
展览的筹备工作耗费了8个月左右的时间，而这群年轻人从历史的旁观者到走进这段历史花了5年的时光。
我认为历史它不单单留存在书里面，也体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
团队成员、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雷前浩说，这是他当初加入团队的原因。上大学前，南京大屠杀与拉贝只是他在历史书上看过的名词，转变始于与那栋灰砖小楼的日常照面。
去过很多次拉贝的那个院子，我们很难想象曾经在1937年的时候，就这样一个小院子，它整整应该有容纳了有600多位难民。我其实有很多次这样的感触，它就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小粉桥1号嘛，旁边就是高楼大厦，很安详，也很热闹，很漂亮。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我们能够去好好保留的一个记忆，也应该去传承的记忆。
拉贝的故居坐落于南京市鼓楼区小粉桥1号，也是南京大学校区的一角。物理空间的毗邻催生了心灵的靠近，邻居的称呼由此而生，亲切且承载着一种跨越时空的关联。2021年，由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牵头的拉贝日记与和平城市国际云科考项目从这里出发，开启了长达3年的口述历史采集工作。
觉得他是一个中国人，凭良心，他也是。
雷前浩记得采访韩云慧时，听到他父亲韩湘林的故事。88年前的冬夜，当时的韩湘林是拉贝的中国秘书，面对拉贝的劝离，他毅然选择留下，后来成为西门子公司难民收容所所长、国际安全区粮食委员会主任，协助拉贝保护了众多难民。
拉贝在1938年要走的时候，他其实是想过把韩祥林带走，可能是去国外，可能就是离开南京。韩祥林他的说法就是，我不去，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到国外去？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叫做守望相助的历史？因为不仅仅是外国人帮助我们，也有很多英勇的中国人。
曹佳颖采访拉贝助理陈文书的儿子陈生德时，老人搬出了厚厚一摞手写笔记本，密密麻麻全是关于父亲的记忆，
都是手写的字，一页一页的跟我们说。其实我们在问了问题之后，他非常主动的很长时间的给我们进行讲述。这个故事需要讲述者，像这些很多的历史细节，如果我们不去挖掘不去讲述的话，很有可能容易被遗忘。
寻访的名单很长，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拉贝日记发现者邵子平，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的外孙女夏媛，这群年轻人奔赴各地去见这些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研究者，在一次次躬身倾听中逐渐意识到，他们记录的远不止于历史，更是一群不愿让历史沉默的人。团队指导老师，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主任陈明。
通过口述史访谈吧，你会和那个访谈的对象产生一种直接的联系对话，理解就不仅仅局限于这些数字、这些人名或者是地名，你跟历史产生了关联性，你对他的理解我认为是有温度、有深度、有广度的。然后你在传播的时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而是通过一个个故事会记住一些很小的细节。
对这群平均年龄不过20多岁的年轻人而言，5年意味着什么？是从历史的旁观者变成主动参与的打捞者与摆渡人。团队成员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刘补元。
现在只要开始做了，但总有一天就是我们会传播到更多的一些地方。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办的这些展览其实就是在不断扩大我们的一个影响力，一方面就是挖掘了这些历史的真相，另一方面我们把它们传播出去，其实也是反映的我们这种想要和平但是也不会惧怕外物理念。
以一灯传诸灯，终至万灯皆明。今年8月，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被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认证为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未来也许那位在不来梅哭泣的德国男子会因此来一趟南京，也许留言簿上的观众会就此成为新的讲述人。对于这群年轻人而言，现在远非终点，因为历史选择了他们，而他们选择了在场，并将继续出发。
对我来说，应该是这一段历史记忆选择了我，与就我们身为一个中国人集体回忆有关的历史，它需要被传播。
传播本身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
了解历史不等于沉溺历史，而是更应该去服务当下。
我们想以人物为跨越国界的一个桥梁，来传达我们这样的一个和平的心声。
一生太短，一生好长。
爱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它到底为什么不肯停住，直到乌云散去，风雨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大同华超市Linwood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Linwood Crossroad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同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同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统华美国官网。大统华超市Linwood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